这周可以讨论的话题又非常的多啊，其实我特别想讨论一下中国的超级网红李子柒的事情呢。那咱们的订阅呢，虽然只相当于别人三个礼拜的量，但是呢，多少也知道点内情。我甚至呢，已经开始写稿了。结果 AUKUS 呢，横空出世。开始呢，我也没想讨论啊，觉得这种事情呢，稍微看看新闻，大概也就明白了。那结果呢，我不小心点开了啊，蓝营教父、前中华民国总统意向性候选人、前环保署署长以及国民党政蓝主席候选人朱立伦的支持者赵某康的节目。本来呢，我是不想提赵某康的啊，我也是不看好张亚中。但是呢，赵某仗着自己有个电视台啊，就欺负老实人啊，那我就不得不提下你了。赵某呢，在有关 AUKUS 的节目里呢，侃侃而谈啊，说法国因为核不扩散条约的原因，不能给澳大利亚核潜艇，结果呢，美国、英国给了，导致澳大利亚转投英美的怀抱。那、所以呢，法国觉得被欺骗。赵某的这个逻辑呢，比较通顺啊，在台北开个小黄呢，我觉得问题不大。可惜呢，他说的跟事实呢是一毛钱关系也没有啊！我很疑惑啊，台湾的 Google 也被禁了吗？核动力潜艇和背着核弹头的战略核潜艇，那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一想啊，赵某康在台湾也算是很有影响力的媒体人了，连他都在那儿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那剩下来的再小些的媒体岂不是更胡来了？我一直觉得啊，我的长处是吹牛，但是跟中国的正统文人摆在一块儿啊，我确实呢就是个弟弟啊。鉴于赵某康说的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那所以呢，我决定还是由我来亲自吹一吹澳大利亚的这一堆破事儿吧。咱们呢先把整件事情捋一遍啊。2009年，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澳洲总理陆克文发表了新的国防白皮书。这份名为2030年的军力在一个亚太世纪里保卫澳大利亚的国防白皮书呢，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中国的威胁。最后呢，愉快的决定要在未来投入700亿美元改善军备，其中呢就包括12艘潜艇。陆克文呢是工党的，工党呢是一个偏左的政党，加上澳大利亚的政客呢基本上都是白种人，这两样东西呢就很容易就会起到神奇的化学反应。那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反应结果呢就是反核。全世界的左派政党里呢，除了共产党不反核外啊，其他的基本上都反核，那起码口头上肯定是反核的。所以当时澳大利亚呢虽然说要买潜艇，但是呢也只打算搞常规动力潜艇啊。中国虽然说不满意吧，但也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呢就属于心气很大但是能力不足。现役的柯林斯级潜艇呢是瑞典设计，澳大利亚制造，澳大利亚本身呢就没有像样的潜艇工业。澳洲人呢还有欧洲人的效率呢也都不高，偏偏澳大利亚人呢对潜艇的要求还特别的多，哎，大概就是那种不准乙方用 PS 只可以用 Photoshop 的那种啊。所以光设计呢就折腾了12年，那等设计好了的时候呢系统已经过时了。大家一听是不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过时了那肯定不能用啊，所以呢就接着换系统改设计啊，一路磕磕碰碰吧，39亿澳币的预算呢硬生生的干成了60亿。花点小钱呢问题不大，就了不起呢多挖点矿啊，多抓点龙虾卖去中国。问题是潜艇服役之后啊，真正的噩梦才来了。好，我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啊，澳大利亚的柯林斯级潜艇呢大概有以下几个问题。那一个呢是噪声特别大，其次呢是管路问题，遍布全舰的钢管呢有生锈和塌陷的问题，引擎呢常常停机，外壳呢在快速潜航时呢有松动，螺旋桨呢容易爆裂，电脑系统呢不能完全运作啊。我不是个什么军迷啊，但是就我这么个外行来看呢，这个潜艇好像不太适合打仗啊，浮在水上搞好月经那倒是可以。那所以当陆克文说要整潜艇的时候呢，中国还真没当回事儿。那一个呢是因为澳大利亚呢他就没有能力，那其次呢是因为全世界都觉得澳大利亚在口嗨，因为当时奥巴马刚刚提出了亚太再平衡，南海的相关国家呢都在观望，澳大利亚呢赶紧就提出了这么大的一个 PPT 项目，感觉呢有点像是在给大哥壮壮声势，那然后呢希望大哥能有所表示。但是当时美澳呢都是多事之秋，奥巴马执政没两年呢就遇上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以及失业潮，内部对奥巴马主要的失望呢在于经济以及一直脱不开身的中东问题，而不是要不要跑去南海跟中国兜圈子。而陆克文呢在2010年时呢因为工党内讧被赶下了台，也就是说呢他的白皮书大牛皮呢刚刚开了个头就没能继续下去。当时他的副党魁朱莉亚吉拉德呢通过逼宫的方式把他赶下了台，成为了新的党魁和总理。但这种事情呢确实不太好看啊，所以吉拉德上台之后呢为了防止他软性政变这件事情发酵，所以赶紧提前大选，虽然呢还是赢得了选举，但是在议会呢丢失了很多的席位没能过半。那这个就很尴尬了啊，术语呢叫悬置国会，也就是呢没有一个党能够获得绝对多数，要组建政府呢就很麻烦，无奈呢吉拉德只得向绿党和几个独立议员做出了不少妥协，才得以组建政府。绿党这个玩意儿啊，我看着都头大，为了拉绿党核潜艇这种事情呢，那就是想也别想了，就别说核潜艇了。绿党当时支持吉拉德的条件呢是要在澳大利亚收碳税，那各国人民都有一个特点啊，就别管是收什么税我们都反对，反对党还不是捡到了枪嘛。加上吉拉德是背刺陆克文上台的，那陆克文呢也不是没点根基的，那所以在党内呢也拖他后腿，这么搞你这个总理还干个毛线啊。2013年6月，也就是在下一届选举的前夕，陆克文呢又背刺吉拉德上了台，然后上台还没一个月啊，又在选举中呢被反对党自由国家联盟给赶下了台。总之呢就是一地鸡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过10亿的项目呢想认真搞呢都有困难，就更别提上百亿的大项目了。 也就是说呢，陆克文2009年提出的白皮书，一直到2013年他彻底下台，还就是几张纸，连谈都没开始谈呢。2013年自由党的托尼·阿伯特呢，就任新总理。自由党的名字里呢，虽然有自由两个字，但是其实呢是个偏右的保守党派，它的前身呢叫国民党，但是战斗力比台湾的国民党要强啊。保守党这个词呢其实是个中性词，一般来说呢是主张维持现状，尊重传统价值，就像一个华人如果特别的强调中华民族，强调我们的传统，这个其实呢就是一种保守价值。对澳洲的白人来说呢，他们的保守价值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白人至上。澳洲虽然说离亚洲很近啊，但是其实骨子里呢是非常歧视亚洲人的。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亚洲人啊，不是单指中国人。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之后，就马上通过了白澳政策。简单的来说呢，这个政策就是只准白种人移民澳洲，澳洲跟亚洲基本上就是在一块儿嘛，有几个有色人种会往亚洲移民的，那所以这个政策呢主要是针对亚洲人。美国人这么牛皮呢，也只出了个排华法案，澳大利亚呢是整个亚洲都给排了，你说它的保守价值是不是有点硬？这个政策呢一直到1973年呢才被工党给废除，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有些东西呢已经被根植在骨子里了，而且身体好点的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人呢到现在还没挂呢。那所以在保守党上台之后，马上呢就开始给中国添堵，总理阿伯特呢也正式开始推进潜艇换新升级计划。这个时候呢还没有法国什么事儿啊，主角呢是日本。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呢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一周之后呢，安倍晋三访澳。7月8号，安倍晋三在澳大利亚的议会上表示，两国将在防务等领域展开特殊关系合作。然后呢，他和阿伯特签署了一项关于军事设备以及技术转让的协议。按照这个协议呢，两国将建立工业合作框架，也是要为潜艇订单呢打下基础。10月，澳大利亚防长正式请求日本提供潜艇技术合作。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呢，也是在极力撮合这桩生意，因为军火生意很多时候啊，它不只是个生意，也是政治。不是说你想买别人就会卖，或者说你想卖别人就会买，因为潜艇这个东西啊，它不像普通的军火，买回去呢还有各种维护升级之类的事情要做，一艘潜艇呢要服役好几十年，所以一旦决定从一个国家买潜艇，两个国家未来的军事合作呢就相当于深度绑定了。日澳两国联手，美国呢肯定是乐见其成的，相当于不花一分钱呢就给了中国一闷棍。而且呢，日本的苍龙级潜艇呢确实牛逼，在常规动力潜艇里呢可以说是名列前茅。2013年之前日本都是不允许出口的，那可以说专门为了澳大利亚特事特办才放出了这么个大杀器。但是民主国家嘛，变化都比较快，那虽然阿伯特一直极力推动从日本购买这件事情，但是呢前提得是他是总理啊。那阿伯特上任之后呢，民意支持度不高，经济呢搞得特别差，当然这个里面有中国大妈的功劳啊，跑去澳大利亚爆卖房地产，导致澳大利亚房价飙升，激起了极大的民怨。结果呢，在2015年的9月，阿伯特的副手毕晓普联手前党魁特恩布尔发起了对阿伯特的逼宫，把阿伯特呢又赶下了台，由特恩布尔继任总理。特恩布尔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啊，但是他的名言各位应该知道啊，那就是澳大利亚人站起来了。他一上台呢，前景的这个事儿啊就变了啊，民主国家嘛，这个合情合理啊。再加上呢，这个时候奥巴马呢在国会已经缺角了，亚太太平衡呢除了眼睁睁的看中国在南海填了 N 个岛啊，其他啥事也没干。所以澳大利亚新政府表示呢，如今我们已经不受澳日防务合作的固有思维影响，而且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对新总理特恩布尔表明态度，称潜艇招标呢属于澳大利亚主权事务，澳方做出任何决定呢都不会对美澳同盟关系产生影响。这就是个废话啊，当年日本还说不干涉伪满洲国的政治呢，就说到底呢还是我们的关海同志说话不好使了。澳大利亚呢其实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那日本的潜艇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日本坚持要把生产放在日本本土，这对澳大利亚没啥好处。那法国佬一看啊有机会，得马上见缝插针，你不是又要常规动力又要大吗，那我把我的核潜艇发动机拆了换成常规动力的啊，又便宜又大，弄去南澳搞生产呢我们也没问题啊，总之呢就是你想要啥我就给啥啊，这你妈谁受得了啊，我感觉这帮法国人是不是有中国人的基因啊。2016年在法国的各种妥协下，终于得到了这个世纪合同。事情还没完啊，2018年特恩布尔呢又被党内同志逼宫下了台，那新上任的总理呢就是现任总理莫里森。莫里森是个什么价值观呢，咱们就不说他跟中国硬干那些破事了，就说另外一件事情。莫里森上台后呢，马上就承认了西耶路撒冷呢为以色列首都啊，你在地图上从澳大利亚往西北方向看一看啊，全他妈是穆斯林国家，压根就没把他们当回事啊。莫里森呢就已经不是偏右了，而是个极右。然后呢我们才终于可以聊到澳大利亚毁约这件事情了。虽然说莫里森幼了点啊，但是马克龙他也挺白啊，那人家还是欧盟和北约的大佬，他到底为啥毁这么大的约呢？莫里森说的是啊，我们对常规舰艇是否能够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新战略环境非常担忧，结合英美打算帮澳大利亚造的核潜艇啊，外界的理解呢是澳大利亚又改变主意想要核潜艇了。但是这个说法呢其实根本站不住脚，那法国的苏伊级潜艇呢本来就是核动力潜艇，是按照你澳大利亚人的要求换成了常规动力，你如果不满意你就讲我改还不行吗？ 啊，你上来就知道错哪儿了吗？我们分手吧，这不就是渣国吗？那现在鬼扯的这些啊，就明显就是 PUA 法国嘛。澳大利亚政客不好意思说出口啊，让热心的小岛呢就帮你们讲一讲。那首先呢，法国确实有错。如果对这个话题关心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各种媒体包括官媒给出的合同总价不太一样，有的呢是说370亿美元，有的呢是说660亿美元。为什么会这样呢？两个数字都对。370亿呢是2016年签协议时候的价格，那660亿呢是后来谈啊谈的，发现这儿要加一点，那儿加一点，就变成了660亿。你现在各国大放水，钱有点贬值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这个贬的有点太夸张了啊。这一点呢，澳大利亚觉得有点受骗了。那再一个呢，就是工期的拖沓。那法国人毕竟是欧洲人嘛，那欧洲人的效率大家也是懂的。2016年法澳签了协议，那2019年呢才签约，到目前为止还没开工。那你放中国5年啊，一艘56万吨的新航母已经下水了。那这个期间，澳洲呢已经鸟过法国几次。那4月的时候呢，甚至向法国下过最后通牒。那所以现在马克宏一脸懵逼，好像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啊，这肯定是骗人了。但是法国表现不佳呢，肯定不是主因。我们把双方从勾搭上到分手的过程简单的捋一遍啊。2009年，高富帅大漂亮呢，有意迎娶袋鼠妹，结果高富帅呢想了想不划算，决定呢把袋鼠妹推给了家养的狗子小本子。袋鼠妹呢不情愿，加上大漂亮呢家道中落，然后呢又突然变成了疯子，所以呢赌气嫁给了行动缓慢的老绅士。本来已经要入洞房了，哎，结果大漂亮突然说，哎，我清醒了，我爱的还是你，只是有时候会拉裤裆里。袋鼠妹呢赶紧就登了老绅士，再次投入了大漂亮的怀抱啊，说你坏你坏，我等了你整整12年。哎，所以说表演艺术啊源于政治。琼瑶奶奶呢做个省长问题不大。所有的转折点呢其实都是川普下台拜登上台。那今年1月呢，拜登老 baby 上台，3月呢，英美澳三国呢就开始秘密进行核潜艇谈判，4月澳大利亚向法国施压喊话，然后呢法国开始加班加点，6月呢马克宏对项目呢再次做出承诺，9月澳大利亚呢还是坚持进行了解约，最根本的原因呢还是美国转变心意了。美国这么做的目的呢非常明显，就是要把重心放到亚太地区来。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呢就是扯淡的啊，美国太多的精力呢被牵扯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川普呢是个生意人，他只看短线，不搞长线呢看不到短期回报的投资。拜登对中国的威胁呢确实就比较大了。二战之后呢，美国只和英国分享过核心军事科技，现在这个小团体里呢又加入了澳大利亚。那为什么要和澳大利亚分享这么核心的技术呢？我觉得三个原因啊。第一呢还是血统，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虽然澳大利亚呢地处亚洲，但是因为白澳政策，主体民族呢依然还是盎格鲁撒克逊，拜登呢是英国女王，所以呢他和英美啊是同种同源。你看美国的上流社会里啊，很多人呢其实都是澳大利亚人，澳大利亚人想去美国呢就是随便去啊，说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第51州都不为过，因此呢给自家人一点好处问题不大。第二肯定还是中国嘛，中国的军舰现在就跟下饺子一样，那潜艇呢绝对是对付军舰性价比最高的武器，所以要想压制中国的海军，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在亚洲布置大量的潜艇。东南亚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呢现在越来越强啊，东南亚华人又多，轻中的人口比例呢也非常高，那想靠东南亚那是不可能了。那你看像印尼这样以前排过华的国家，这次呢也反对澳大利亚造核潜艇。但是你看澳大利亚啊，它是既有钱买核潜艇的，又特别反中，让他来做这个急先锋呢确实非常的合适。再一个呢则是这么做呢相当于千金买马骨，长久来讲呢性价比高。中国呢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国，澳大利亚接近1/3的出口呢去了中国。从昂格鲁萨克逊民族的视角来讲啊，这个就是端起碗来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太他妈有风骨了啊！出口1/3依靠中国，但是我依然还反中啊，这样的精神啊需要被宣扬。美国通过奖励澳大利亚呢，可以给全世界的盟友一个信息啊，只要你愿意反中，那我就给你好处，哪怕背后捅其他盟友的刀子也在所不惜。核潜艇的技术呢，只有6个国家有，那除了5长呢，就只有自称第6长的印度有，而真正掌握尖端核潜艇技术的呢，只有中国、俄罗斯、美国。所以美国的这把柱啊下得不可谓不大。9月24号呢，美日印澳呢就要进行四方会谈，澳大利亚核潜艇的消息呢正好提前1周公布。各位说日本印度会不会眼红啊？那这可能就是美国未来压制中国的一个新方向啊，要盟友呢通过怼中国来表忠心，然后呢以此为依据开放部分核心军事科技给盟友，让盟友花钱提升自己的实力呢再进一步压制中国。花钱不多啊，但是效果呢可能非常不错。在我看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阳谋啊，未来中国海军呢可能会受到不少的挑战。但是这么做是不是就没有坏处呢？啊，坏处也不少，把精力集中在亚太啊，自然也就意味着对中东和欧洲影响力的减小。拜登着急甩开盟友，火急火燎的从阿富汗撤军呢，可以从侧面来佐证这个观点。而通过增强和亚洲盟友的联系来压制中国这样一个做法呢，在无形中呢也削弱了欧洲盟友对亚洲的影响力。贝斯法国啊，不单单只是影响了法国一个国家，订单呢虽然是法国拿到的，但是欧洲的几个工业强国呢都是能分一杯羹的。所以美国的做法呢，就相当于把法国和整个欧盟在亚洲的势力边缘化了。那我们也可以说啊，这是美国不信任欧盟拥有挑战地缘政治的能力和决心。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以后欧盟在压制中国这件事情上呢，大概率呢会更加的出工不出力。而且如果英美澳不能在其他项目上填补欧盟这次的损失，欧盟尤其是德法两国完全有能力和中国私下增加一些合作来填补这个亏空的，我想中国肯定也是非常欢迎的。最后呢，咱们还是要做点不负责任的预测啊。首先呢是有关澳大利亚，英美澳呢是计划核潜艇呢可以在2040年呢开始交付，我认为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澳大利亚09年的国防白皮书呢定的是2030年，结果法国还没开始造呢就推去2035年了，那现在又要换跑道，而且呢还是三个国家合作，里面扯皮的事情可能就更多了。所以2040年能开始交付核潜艇，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那再加上澳大利亚政府的不稳定性以及高度依赖中国的经济，这个潜艇能不能真的造下去呢？我也要打个问号，就搞不好马上就又要换新总理了。而且我们前面提到了啊，美国呢要千金买马骨，中国也不是傻的，你千金买马骨，那我必然就要千金把你的骨灰给扬了呀。中国作为挑战世界第一的老二，那也是有自己的尊严的，就美国打中国也就罢了，什么你澳大利亚一小破孩也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不尊重我中国，中国要是还能让你好好活着，那岂不是告诉全世界都来欺负我，在我身上刷成就吧。那所以未来澳大利亚的经济啊必然是惨了。那我一般呢是不太明确的讲投资的建议的，因为怕说错了要被大家干。但是我估摸着啊，如果澳大利亚再这么下去，那房地产什么的可能真的要出问题。如果观众里有在澳大利亚有投资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慎重了。还有就是打算出国留学的年轻朋友啊，最好呢也要选择一些其他的地方。那一旦两国关系特别紧张的时候呢，留学生很有可能就会成为牺牲品。那我说直一点啊，就是如果你能在中国上一所还不错的大学，就干脆待在中国，出来的话呢不确定因素实在是太多了。那这个是有关澳大利亚的。那其次呢是如果拜登继续按照现在的这个逻辑推下去，那么日本和印度呢很有可能会加入进来。钓鱼岛以及藏南的问题呢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呢可能还会上头条。所以你要是问我投资意见，那怎么买 A 股，那我还是那句话，在军工股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呢可以囤一些，那未来呢应该会经常有一些小冲突。那还有就是台湾问题了，澳大利亚政府早在5月份的时候呢就提过协防台湾这个话题，当时我是觉得这个简直是无厘头啊。现在看来呢，这是澳大利亚在向美国喊话做保证。核潜艇的事情出来之后呢，我看到台湾的媒体也是非常的兴奋啊，像是又多了一个大哥哥啊。我不这么看啊，反而相当的悲观。以前我觉得呢，因为经济的因素，大陆不会强行出兵统一台湾，但是前提呢是周边国家不对中国产生真正的军事威胁。那如果澳大利亚和日本都拥有了大量核潜艇，那情况呢自然就不一样了。台湾的民嘴都在欢欣鼓舞了，那大陆的将军们会毫无反应，非要等到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核潜艇都就位啊。所以我这么说呢虽然是有点乌鸦嘴啊，但是台海冲突呢现在看起来呢确实是有可能要发生了。最后一点呢则是有关中美在亚太地区竞争谁会胜利这个问题。那这一点上呢我可以毫不含糊的说一下我的判断啊，我觉得呢中国一定会赢，因为中国就是亚洲的老大，就像美国是美洲的老大一样，中国跑去美洲挑战美国一样会被打得找不着北。美国在亚洲的盟友都是靠不住的，澳大利亚是有心无力，日本呢是有力无心，东南亚呢是无力也无心，那玩到最后呢还是要靠美国自己。可是美国呢只能靠一些军事基地维持一下自己的影响力，你拳头再有力距离太远打到最后也没劲儿了。如果中国只有美国1/10、1/5的实力，那远程压制呢还可能奏效，但是当中国有了美国6-7成功力的时候呢，这招就玩不开了。那所以拜登呢也只敢保证在他的任期上中国不会超过美国，这话就已经相当露怯了。那他的任期才几年啊，给澳大利亚造核潜艇要几年啊。那因此呢很多人嘲笑法国的说法呢我是不赞同的。那这一波核潜艇呢最大的输家可能是澳大利亚和台湾，那相对来讲台湾是最惨的，真的就是躺枪啊。